乌思明听了文杰和尚的话，十分认真地说，哈哈，这事儿很简单，八阿哥是在等皇上的那一天，假如皇上撒手西去，八阿哥外有十四爷的十万大兵，内有隆科多这位九门提督，只要登高一呼，谁能奈何得了他呢？不过奇怪的是，他明知道年羹尧是四爷的人，论关系是四爷的内兄，论身份嘛是四爷的家奴，四爷一手提拔他做了巡抚，可以说是恩比天高啊。这八阿哥竟敢还在年羹尧身上下功夫，这不能不说是戏中有戏呀。杏音和尚一听更糊涂了，急忙问，哎，吴先生，那八阿哥和十四阿哥不是一体的吗？哎，他为什么对十四爷也防着一手呢？吴思明扑哧一笑，好，问得好，看来你这个酒肉和尚也该开窍了。八阿哥眼下不能痛下决心的事只有一件，就是他揣摩不出圣上的真意，不能不对谁都防一手。一体归一体，别看平常拉得那么近乎，可是皇上只能一个人当，要是慢了一步，那君臣的名分就定了，你就是有再大的能耐也玩不转了。真到了皇上归西那一天，如果十四爷甘心为臣拥戴八爷，那么八爷就让他率兵擒王，杀回京师，假如十四爷不服，也在做着皇帝梦，那更好呗，用隆科多的兵把九门一封，一道旨意传下去，命令十四爷只身一人入京见驾，西安有年羹尧的大军挡着道，北京有隆科多的兵丁把守着，再加上十四爷身边还有个八爷的死党鄂伦岱，军事的家属又都在朝廷的掌握之中，十四爷就是闯过了年羹尧那道关，到了兵临城下之时，手中大兵也成了乌合之众了，他不乖乖的俯首称臣才怪呢。乌思明这一番话把老八的计谋分析得如此透彻，四爷胤禛听了心中不免感到沉重，他急忙问，吴先生，那像你刚才说的，老八简直是左右逢源，胜券在握了，那我就剩下束手待毙这一条路了吗？乌思明狡黠的一笑，哈哈，四爷，您不是说当皇帝很苦，不愿意干吗？这都是从前的想法，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能任人作践呐。对，四爷，这才说到了正点上了呢，我乌瘸子还有杏音文爵，连同朝廷里的一些正直无私的官员们，都巴不得四爷下这个决心呐。四爷听了心里还是不够踏实，可是乌先生，你刚才说的话没说完，乌思明就坦然的一笑说，哎，四爷，那不过是一面之理，那还有另外一面呢，说到底谁来接这个皇位，毕竟不是八爷能做主的，那是要看皇上的遗诏的，眼前能争这皇位的只有四爷、八爷和十四爷，八爷替您看住了十四爷，您这儿不是等于少了个对手，少了一层外患吗？至于内忧，在京城八爷唯一能控制的是隆科多，隆科多在要命的时候听不听八爷的调遣还在两可之间，即使他听命于八爷，京城驻军皇宫侍卫能都听他的吗？再说了，咱们还有一位困在老虎笼子里的十三爷呢。 到那个时候，您四爷拿到继位诏书，放出十三爷来，猛虎归山，谁敢不听号令？胤禛终于被他说服了。眼下父皇的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看来这兄弟残杀、争夺皇权的争斗已经迫在眉睫了。他感到兴奋，也感到有点胆怯，更不知道先从什么事做起才好。紧接着又问：哎，吴先生，那依你的高见，我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什么呢？嗨，四爷，很简单，剪除内奸，杜绝隐患，尤其是郑春华住在府里，不是一件好事啊。杀了他您不忍，留着他那将来准是个大祸。学生料定，在四爷的奴婢之中必有暗通八爷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上边说的那些个事儿绝不会发生。这件事要和拉年羹尧回来的事儿一块做，而且越快越好。胤禛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。好，吴先生，胤禛心里明白，你就听信儿吧。说完大踏步地走出房门，走进了漫天风雪之中。出了花园，来到二门旁边，胤禛突然看见一个人正站在那里，浑身都成了雪人了，冻得哆哆嗦嗦的。他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在外书房伺候的奴才蔡英，急忙走上前去问他：哎，蔡英啊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蔡英猛一抬头，见是四爷，也来不及请安了，急忙说：哎呦，爷您可回来了，奴才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回爷呢。咱们府上出了内奸了，我想找爷，可是爷在花园里，奴才不敢进去，所以只好就站在这儿等着。四爷不由吃了一惊：啊，蔡英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走到书房去说。不不不，那个四爷，年君们在书房里呢，进去了奴才也不敢说呀。
哦，
年羹尧来了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
回四爷，年君们说今儿晚上哪怕一宿不睡呢，也得见见主子，说主子好像对他有点误会。
哼哼，误会，好，那咱们就先去见见这位君门老爷，你的事啊待会儿再说。于是主仆二人直奔书房而去。这年羹尧在畅春园门口被四爷不是发作了一顿吗？他这心里是又愧又怕，离开畅春园呢，他就哪儿也没去，直奔四爷府来了。在这里足足等了四个时辰呢。别看他在疆场上是出了名的屠夫，杀人从来不眨眼睛，可是却偏偏怕这位四爷，怕四爷那一身凛然正气，怕四爷那一双能洞穿心扉的眼睛。这四个时辰里啊，他不敢去内院求见妹子，更不敢去花园找文爵等人闲聊，只是在这小书房里来回的走来走去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。哎，好了，四爷终于回来了。他连忙快步上前磕头请安，可是四爷根本不理这茬，让蔡英打了一盆热水来，径自坐下来烫脚，一边搓着脚一边漫不经心地问：怎么样，见着八爷了？
年羹尧赶紧规规矩矩地回话：回四爷，奴才没去见八爷，是在兵部门口偶然碰上了九爷，他硬拉着我去他府上坐了一会儿，别的奴才都没见。
哼，你爱去见谁只管去见，四爷我不会怪你的，八爷也好，九爷十爷也罢，那不都是我的亲兄弟吗？还有十四爷，我们一母同胞，那更是亲近，
你去见见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年羹尧跟四爷的年头多了，他深知这位主子的脾气，他就像是一挂帘子，说收就收拾，说放就放。他不敢多说话，只是答应着：“
啊，是是，奴才知道，主子是最宽宏大量的。”
不，不对，哼，你正好说反了。我是出了名的刻薄寡恩的冷面王爷，这一点没法和八爷相比，他才是宽宏大量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对你和对别人不一样，在平常百姓家，你是我的内兄大舅子，我得敬着你。可是按皇家的规矩，你却是我旗下的奴才，我得管教你。所以今天我才在张五哥面前羞辱你，你明白吗？
四爷，奴才明白。
哼，你不明白。如果你心里真明白的话，回到京城之后，第一是见皇上，第二就该来见我，这是规矩，是不能更改的规矩，你懂吗？
年羹尧赶紧陪着笑脸说：“
哎，是是是，四爷，您别生气，不是奴才不来见您，实在是您这几天太忙了，我见不着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四爷怒声给打断了：“
胡说！
今儿个我就不忙了吗？你怎么见着了呢？你知道，四爷我是信佛的，可是我并没有去当和尚。佛在哪里？佛在心里装着呢。”
年羹尧赶紧点头哈腰的：“
啊，是是是，主子教训的是，奴才这会儿才明白，不再先去看谁，要紧的是心里装着谁。奴才这会儿也没法表明心迹了，十四爷就在外边带兵，奴才忠于谁听谁的，会让主子放心的。”
四爷可不吃这一套。
嚯，你越说越奇了，你是真不明白呀，还是在装蒜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四爷门下出去的最大的官员了，你的本分不是为我做事，而是要为皇上尽忠。你以为我在防着十四爷想争什么太子皇位吗？你有这种想法，就证明你的心地不纯。
这年羹尧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已经是二品的封疆大吏了，他能听不出这话音吗？他能不知道胤禛说不争皇位的话并非完全真实吗？
可是他哪敢顶嘴呀，连忙说：“哎，是主子教训的很是，奴才不敢胡思乱想。”谁知道话一出口又碰上四爷的钉子了。
什么？不敢胡想？你已经这样想了，这样做了吗？
前些时你在给我的信中说，今日之忠于四爷，犹如明日之忠于皇上。年羹尧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分量你掂算过吗？如果我把这封信交出去，你就有祸灭九族之罪，你懂吗？
这么一来，年羹尧的冷汗都吓出来了。
哎呦，主子饶命，奴才那天是昏了头，我胡说一通。少废话，大丈夫立誓要敢做敢当。年羹尧，我今儿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你跟我既有主子奴才的一层关系，又有大舅子妹夫的一层关系，不管你投靠谁，也不管你往哪边站，你和我都是分不开的，我绝不会把你当外人。可是别人，哼，谁也不会信任你用你，你只有老老实实的待在我的旗下才有出路有前途，这个道理至浅至明，用不着我多说，你怎么做全看你自己了。
年羹尧正要回话，蔡英却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
哎，四爷
四爷，哎呀，不好了，小佛堂里的那位正，不，那个正大奶奶，她上吊死了。胤禛一听，呼的一下就站起身来了。
什么？
你说她上吊死了？走，年羹尧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跟我一块儿过去看看。年羹尧急忙跟着胤禛出了书房，这才发现外边的雪是越下越大了，平地已经积雪盈尺。他在胤禛的后边一边走，心里在一边的颠算着。哎，这顿训挨得莫名其妙。这次回京听了不少的谣言，传的最多的就是皇上已经内定八阿哥继承皇位了。那天又正碰上九爷，硬拉着他去九爷府上坐了一会儿，无非是东拉西扯的说了一些闲话。年羹尧是四爷胤禛的大舅子，就是有机密的话，九爷也不敢跟他说呀。好嘛，这么一来四爷可吃醋了。不过经一事长一智，年羹尧心里也清楚，四爷刚才的训斥啊，那也全是正理儿。他年羹尧和四爷的确是掰不开分不开的，投靠谁都白搭，除了效忠四爷别无出路。这会儿他发作完了，气儿也消了，我的心也该放下来了。这郑春华住在四爷府里的事儿，年羹尧早有耳闻，他知道这是担着天大责任的事儿啊。可是四爷没有背着他，听说郑春华上吊死了，这不是叫着自己一块跟着来了吗？嘿，到底是老主子老奴才，再加上是亲戚，发作完了还照样受宠受信任。年羹尧正在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花园小佛堂了。这个地方是胤禛专门给郑春华预备的，管家高福正在门口站着，见四爷他们过来，连忙上前说：四爷，年君们，请到里边吧。胤禛冷冷地瞟了一眼高福，
在家里没有什么年君们，他和你们一样都是爷的奴才。
年羹尧听了这番话没有生气，却向高福扮了个鬼脸，悄悄地笑了。他知道就冲四爷刚才这句话，就等于告诉他四爷已经原谅他了。胤禛阴沉着脸来到郑春华住的房间里，尸体已经放到了灵床上，脸上盖着一张麻纸。胤禛掀开看了一下又盖上了，走到外间挨着个的问在这里伺候的几个丫头，郑大奶奶为什么要上吊。可是几个女孩子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四爷又把文七十四叫来，文七十四说：我回四爷的话，后晌啊，我替郑大奶奶上街去买画画用的宣纸，我回来以后呢，郑大奶奶就问我见没见着十三爷，我说十三爷还圈禁着呢，我哪能见得着啊。后来大奶奶又问我街上有什么稀罕事，我说下着大雪人都少见，哪有什么稀罕事呢，我冻得不行，去买碗豆腐脑喝。掌柜的说十四爷领兵西征，京师的豆子乘车的往西运，豆腐脑都涨价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四爷胤禛已经明白了，一定是郑春华听到十三爷还在圈禁，而十四爷却带兵出征了。他知道太子胤仍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，这才心灰意冷上吊自尽的。唉，也好啊，这样走了也算了却了我和十三弟的一桩心事。他吩咐了一下后事的安排，便带着年羹尧出来了。走到门口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身吩咐一声：年羹尧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明儿个下午你到户部接我回府。高福，
你去叫蔡英和小书房的几个奴才立刻来花园，在风婉亭里见我，告诉他们不要惊动了吴先生。
这
众人答应一声，各自办差去了。这一回啊，年羹尧可真学乖了，四爷让他第二天下午来接，他心想，算了吧，我万一要是来晚了一步，四爷您还不得扒我的皮呀，反正这天下着大雪，干脆今儿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户部坐着等着吧。所以呀，第二天的一大早，年羹尧就骑着马来到了户部，在书房里坐着听招呼，心中暗想，四爷您老放心，这回呀，我年羹尧是随叫随到，绝不会误事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回他又失算了，整整等了一天也没见着四爷的影子。眼看到了傍晚了，户部的人全都要下班走了，四爷还没回来，年羹尧正在着急呢，却见四爷府上的蔡英跑着进来了，对施世伦说，
施大人，四爷让小子给您传话，他今天在畅春园里整整待了一天，乏了，请施大人把昨儿议的事儿先拟出个条陈来，四爷晚些时再看。
说完转过身来，又悄悄地对年羹尧说，
快，四爷在门口等着你呢。
年羹尧不由一愣，
啊，哎，我说蔡英，外边的事儿那不是高福跟着也跑的吗？怎么换成你了？
蔡英四下看看没有外人，这才小声说，
嗨，您就别问了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高福这奴才他背叛了主子，今儿跑了。
刚说到这儿，见门外四爷的轿子已经启动了，便和年羹尧一起上马追过去了。大轿在府门前停住了，年羹尧急忙翻身下马，上前打起轿帘。四爷看了他一眼说，
年羹尧，你这趟回京城啊还正是时候，爷今儿个让你瞧一场好戏。
说着径自大步流星地往里走，年羹尧也不敢接话茬啊，紧紧在后边跟着。一进二门他就惊呆了，万福堂正厅外边那么大的院子里啊，嘿呀呀站满了全府上下所有的家奴，足有200多人呐，一个个弯腰控背，肃然而立，他们的头上脸上身上落满了雪花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胆一下抖一抖。胤禛拉着年羹尧上了台阶，大儿子弘时连忙给父亲搬来了一把椅子，请父亲坐下。家奴们一齐跪倒在地，雷鸣般的叫了一声，请四爷金安。胤禛是既不答话也不让他们起来，只是黑沉着脸扫视着众人。这200多家奴一个个心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，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，所以一个个是胆战心惊。